位菩萨，这一堂课继续为各位来介绍十二因缘。我们先为大家解释这十二个阶段个别的意思。首先我们看无明，无明是什么意思呢？无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认知和盲目冲动。无明它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认知以及盲目的冲动，这个叫无明。所谓错误认知，为什么要叫错误认知？因为事实是无我，却以为有我而产生自我中心的执着，这样的认知当然是错的嘛。我们为什么说为什么是无我？这我们已经讲过了，三法印的诸法无我已经讲过的，对不对？我们生命存在的事实是因缘所生啊，没有永恒不变性啊，没有独立自主性啊，却以为有永恒不变性，却以为有独立自主性，所以才会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执着嘛。所以这样的自我中心的执着的认知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就叫做无明。好，明在佛教里边其实就是智慧啦，所以无明简单的讲就是没智慧啦。但是讲没智慧大家会想错啊，那是不是诶，那我还蛮聪明的，大概没有无明吧。不是，这跟那个智慧不相干，是说有自我中心的执着，这种错误的认知，所以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是知道的很坚固。这个我实存的这种感觉很坚固，好，这个才是，那有这种自我中心的执着，又发动一种内心的那种盲目的蠢动，好，我们其实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子的啦，这是无明的意思。好，再来行，行，大家还记得诸行无常吗？好，所以行，其实行这一个字的梵文，它就是造作的意思，所以行在这里就是造作身口意三业所累积下来的潜在影响力。身口意三业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行为、造作，我们所说的话。那动作做过了，话说过了，还是会留下潜在的影响力的啦。所以佛法就把这样的潜在影响力叫做业力。好，所以以后我就不要再讲这么一大串的啦，就是业力啦。所以行基本上它是过去的三业所累积下来的潜在影响力，就是业力了。好，再来事，这个事是意识活动的中枢，我们的意识活动的中枢，这个叫事。但是如果由无明而行而事的这个事呢，它是已经受到无明跟业力影响的一种主观意识，对不对？诶，这里边这几个排列下来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嘛。啊，这个行受到无明的影响，事受到行的影响，行又受到无明的影响，所以这个事基本上它是受无明跟业力影响的主观意识。好，再来名色，名色，名在佛法里边代表的是精神的作用的部分，色是代表着这个色身，就是生理，我们的生理部分，哈，明是我们的心理部分，所以明色合起来其实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身心，这个生命体，对不对？但是这个明色是客观的五蕴身心呢，可以这么讲啊。但是五蕴我们还没有讲嘛，第三讲才会讲，所以不管它，五蕴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跟心理作用。组合成心理元素，还有心理元素组合成我们这个生命体存在的事实，客观的生命存在就叫做名色。好，名色跟这个刚刚的事 这两者之间呢、啊、有相互依持的关系啦、啊。四，要靠着名色，要靠着我们这个身心，四才能够展现。那名色呢，也要有四来支持，它才能够生长，它才能够存活。可以这么讲，四跟名色这两个，经上讲用一个比喻说，好比两树芦苇，两树芦苇靠在一起，互相依靠，才不会倒下去，这样的意思。所以四的存在跟名色的存在要互相依靠，四要依靠名色，名色要依靠四，但这两个要互相依靠才能够存在。再来六处，六处又叫做六入，进入的入，一般我们又叫做六根，六根就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啊，是不是这样子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根嘛。那为什么六根又叫做六入呢？因为这个是外境会进入我们的认知系统里边的门户，所以叫做六入，是不是这样？我们的感官是不是外境进入我们的认知系统里边的门户？所以六根叫做六入。为什么叫做六处？因为透过这六根接触外境之后，会产生认识作用。那凡是会产生东西的地方，就叫做处，处所的处嘛。好，所以六根又叫做六入，又叫做六处。好，那这个六根呢，已经不是客观的，而是已经带着主观意识的感官了，带着有色眼镜的眼根，带着主观意识的耳鼻舌身意六根。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它是受着无名行识的影响，对不对？好，然后是依附着这个我们客观的这个身心，利用六个感官去接触外境，但是因为那个是已经带着主观的意识了，所以我们这个感官已经带着主观的认知作用的，是带着有色眼镜的六根，好，不是客观的六根。好，再来触，接触的触，接触的触是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境产生认识作用，佛法里边把它叫做根、境、识三合合啊。根代表我们的感官，境代表我们感官所对应的外境，比方说眼根就会对什么？眼根所对的外境叫做色尘，对不对？耳根所对应的外境叫做声尘，鼻根所对应的外境叫做香尘，对不对？舌根所对应的外境叫做味尘，身根所对应的外境叫做触尘，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意根所对应的外境叫做法尘，好，所对应的境界啦，不能讲外境，所对应的境界，因为意根主要是我们内心的活动嘛，但是它仍然是一种镜像，所以把它叫做法尘。好，所以这叫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会产生什么？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对不对？所以这叫根、境、识三个合合在一起，才构成我们的认识作用。那这种认识作用要讲这么大串太累了，就给它一个字来代表，就是这里的触，对不对？感官接触外境产生认识作用的那个三合合的三合一的状态叫做触。好，那这个触啊，由于我们是透过主观的六根去接触外境的结果，对不对？既然有带着主观的意识去接触外境，那这接触的结果，哎，合我们意的就产生可意触，可意就是可不可以的可，意是意思的意，啊，这境界不错啊，可意啊，不合我们意的就变成什么触？不可意触， 还有一种境况境界是这一种现象，是我们不太在意的，那就变成俱非处，俱就是既不是可意，也不是不可意，那是什么？不在意嘛，对不对？哈，那这三类啊，就是可意、不可意、俱非两者哈。俱就是人字边在一个俱，具足的俱，具有的俱嘛。俱非非不是，两者都不是，那就是我们不在意的状态。好，所以这个处就有这三类了啊。我们感官接触外界产生认知作用的时候，会产生可意处、不可意处以及俱非处。好，那既然对这个境界有所认知了，接着就会身心领纳外境之后，现起主观的感受。所以受，接着这个受是我们的身心透过刚刚接受外境的刺激之后，产生了主观的感受作用。那这个感受又可以分成五类，有苦受、乐受、忧受、喜受，还有舍受五类。啊，苦、乐、忧、喜、舍这五类。那为什么会有这五类呢？跟刚刚的可意处、不可意处、俱非处有关系。如果是符合我们心意的可意处，我们接触到的是这种、认知到的是这种可意处的话，哇，这个身心的反应马上是什么反应？乐受还有喜受，对不对？乐受是偏重于身体所升起的反应，喜受是内心升起的反应。好，当可意处现前的时候，哎，我们就乐受全身有飘飘然的感觉，对不对？内心充满愉悦的感受，这个就是由于可意处所带来的这种身心的感受。如果这个外境我们认知到说它是不可意处，结果就会产生什么感受？苦受、忧受，对不对？苦受是偏你身体所升起的不愉悦的感受，忧受呢是偏你心里所升起的感受。好，那还有一个叫舍受，舍弃的舍，这舍受就是从哪里来的？应该知道了吧？俱非处来的，不在意，所以舍的意思是不苦不乐，但是仍然有感受，仍然有感受，因为其实我们一受到外境的刺激就有感受的啦。好，但是因为这个境界是我们不在意的，所以就有所谓的俱非处，然后就有俱非处而有所谓的舍受。通常我们一般人啊是没有办法安住在舍受里边的，所以我们一天到晚会好无聊哦。无聊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既没有可意处，也没有不可意处，对不对？结果我们马上对这个境界不满意，所以马上其实我们安住不在那个舍受的，我们安住不在俱非处的，我们马上要去，我们马上讨厌现在的状况，所以马上要叫好无聊，一定要去找个有聊的事情来做。好，谁知道有没有会有聊，可能越做越无聊，对不对？好，那就是这样子啊。而且我们马上对这个俱非处这个舍受产生什么？产生排斥，其实马上就落入什么受？苦受、忧受嘛，对不对？马上就开始要贪求。所以我们通常一般人是不会安住在那个俱非处啦，舍受上面。所以这个受是很重要。好，由于有这个主观的感受，接着才会产生爱染之心，接着是爱。好，所谓爱是对顺境贪爱染着，对逆境嗔恨排斥，对不对？所谓顺境，因为顺境，我们透过顺境代表是什么？我们接触到顺境的时候会产生可意处，会产生喜乐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产生了喜乐受非常的具体跟实在，我们马上对这个喜乐受产生爱染之心，就是贪心、贪求之心，想要继续这个境界继续维持，或是多多益善，继续享受这个喜乐受。啊，如果是接触到的是 逆境，马上我们就产生不可依处，马上产生什么受？苦受、忧受，我们马上对这个感受产生排斥、嗔恨的心。所以现在这个爱染之心，大家知道，其实除了贪爱之外，还包括不爱，是不是这样子？爱与不爱都叫做爱。是啊，不爱也是一种贪染之心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染着现在这个不喜欢的境界嘛，好，连住它嘛，所以是这种连住的心叫做爱。好，这叫贪爱之心。好，这个爱是无明的具体表现。刚刚我们讲无明，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认知跟盲目冲动，其实很抽象，对不对？无明在哪里啊？拿出来看看如何。啊，诶，好像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练到。啊，不知道无明在哪里，现在知道无明它是具体表现出来，表现在哪里？就是贪爱心、爱染之心。只要有爱染心，就证明我们有什么在？无明在。所以无明不是虚无缥缈，啊，这个叫一体的两面，有无明就有这爱染之心。好，再来取是什么意思？取是爱染之心发展到念念不舍，必须付诸行动的阶段，叫做取。好，仍然是一种内心的贪爱染着，但是这时候的贪爱染着已经比刚刚的那个爱的阶段更强了，已经强到什么程度？强到非付诸行动不可了。心力的那种蕴积的力量已经达到饱和点，啊，如果生气的话，一定要骂出口，一定要动手打人了。我们的身口要有动作的这种力量，内心的力量已经蕴积到最饱和点的阶段，这个叫做取。好，这取好，到了这个阶段，请问一定会怎样？一定会造业，造业之后一定有影响力。我经常讲，啊，过来就是温武哎，就接着就有了嘛，不是吗？就有业力了啦，对不对？啊，你别想没有业力，都不可能啊，就一定有。而且如果用三世这一起生命的结束到下一起生命的话，这里就是一定有下一起生命的哦。只要我们认真造业，好，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其实不怕死，你知道吗？因为根本死不了。真正学佛的人是怕有之后的那个什么，有之后的什么？哎，下一阶段看是什么生。所以真正学佛的人是怕生，其实没有怕死，因为根本不用怕啊。因为温无的啊，没死不起啊，死不掉啊，就根本不用担心啊。好，所以你看，所以有是什么意思？好，刚刚有取，然后就有是造作具体的身口意三业，而有了影响未来的业力，这个叫有。造作具体的身口意三业，而有了影响未来的业力，这叫有。好，那么生就很简单了，生就是下一阶段的生命体再生。好，下一阶段的生命体，五蕴身心，下一阶段的包含着心理生理的这个身心再生。啊，再生之后其实就是刚刚的我们讲的这一串四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这一串，再重新再来轮回，这个叫最后十二因缘最后一支，用老病死来代表人生经历的种种苦恼不安。啊，所以经典上经常讲老病死忧悲恼苦，啊，一大串，啊，老病死忧悲恼苦其实是代表着我们人生所遭遇的种种苦恼不安。如果仔细分析，大概可以分析三大类了。人生所遭遇的种种苦恼不安，无非是，啊，第一类是人际之间所引生的痛苦，第二类是人跟外境或是事物东西之间所引生的痛苦，第三类 是来自我们自己身心所引生的痛苦。好，人生的苦不出这几类了。第一类，人际之间所引生的苦，又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爱别离，一类是怨憎会。喜欢的人不能永远在一起，不喜欢的人偏偏怎样啊，经常碰到。所以过去不是有一个作家劝大家，你如果很讨厌某个人，那你就要赶快加速爱他。为什么？因为爱他就会赶快别离，爱别离嘛。那你如果一直讨厌他的话，他就怨憎会，就会一直在一起。那你那么讨厌，所以最讨厌的人最好的办法，要跟他离开最好的办法就是爱他。啊，哎，讲的也有道理啦。好，不过这里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想想看，这应该是我们的经验吧。好，由人跟人之间、人际之间所引生的苦，啊，人跟物之间、人跟外物、跟外境之间所引生的苦是什么？求不得，想要的要不到，要到了怕失去，在这个过程里边翻转，这是不是苦？好，第三类，来自我们自己身心的苦，那就是生、老、病、死，对不对？存在本身很辛苦的啦，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老病死不必讲是苦，那其实更严重的苦是什么？是因为执着自我所产生的习惯性思考方式跟行为反应模式之后所引生的苦，这才是佛法很重视的苦。因为自我中心的执着，在我们身心活动的过程当中，在身心活动的过程当中，整个是那样的具体，那样的实在，那样的活跃，我们感受到的我们的生命存在的事实嘛，是那样的坚实，那样的具体实在。那因为这种具体实在的生命活动事实，让我们不自觉的、不假思索的产生自我中心的执着。因为有自我中心的执着，所以呢，就经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做习惯性的思考方式跟行为反应模式。那这种惯性动作的结果，其实是带给自己更深层的痛苦的根源。在佛法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五蕴炽盛，五蕴，就五蕴，我们将来会解释，简单的讲就是五蕴是我们的身心活动，身心组合成我们身心的五种元素。那这五种元素呢，炽盛，火字边，织，织布的织，那个密丝旁把它换成火字边，盛是茂盛的盛。五蕴炽盛的意思是代表我们这个五蕴聚合的这个身心活动啊，我们整个身心活动啊，是那样子的，那样的活跃，在这个活跃之中，我们不自觉的误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对不对？我在听，我在想，我在看嘛。那由这个我为中心来开展一切，为我们自己带来很多的忧悲恼苦，所以十二因缘的这个老病死、忧悲恼苦，其实是代表着人生所遭遇的苦恼不安。好，所以你看老病死，为什么这个老病死、这些苦恼不安在哪里？苦恼不安就在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的活动过程当中承受这种不安痛苦，对不对？为什么会承受这种不安痛苦？因为我们有过去所造的业力，上一刹那所造的、上一刻所造的业力，所以影响我现在在受苦，对不对？那就是由你看，我们刚刚把这个十二因缘由果往因，由下往前推，由后往前推，老病死因为有生，生因为有什么？有业力嘛？那有从哪里来？因为有取，有那种内心非做不可的那个动力。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非做不可的动力呢？因为有贪爱，因为有嗔恨，对不对？因为有爱。那为什么有贪爱嗔恨的这种连着的心产生呢？因为原来我们的身心产生的苦乐忧喜这些主观的感受，对不对？那这些苦乐忧喜的主观感受又从哪里来呢？因为从可依处、不可依处、俱非处来的，对不对？那这些可依处、不可依处、俱非处又从哪里来呢？ 原来从带着主观意识的感官来的六根，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这个六根会带着主观意识呢？因为原来啊，我这个客观的身心已经被主观意识所主导，所以名色、客观的身心，对不对？主观的意识是。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些主观意识呢？因为过去所累积的业力的影响。那过去这些业力为什么会带来最后的那个老病死忧悲恼苦呢？啊，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认知跟盲目冲动，因为无明，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十二因缘是不是就为我们说明了人生忧悲恼苦的前后因果相续关系，而且是环环相扣，扣扣相连，连续不断。无明又从哪里来？过去造作，对不对？累积来的。好，所以那最后的老病死忧悲恼苦是不是就结束了？不是，在受报的同时又造业，又起无明，又造业啊。所以这个三世轮回不得止息，好，十二因缘环环相扣，苦因苦果相续不断，这就是佛法所说的轮回的意思。佛法讲轮回，其实就是苦因苦果相续不断，就叫做轮回。请问大家什么时候在轮回呢？要不要等这一起生命结束才轮回？不用，对不对？我们就继续给他造苦因啊，就继续受苦果啊，受苦果的同时又起无明，又造跟无明相应的业，又有业力，又受苦果，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轮回，苦因苦果相续不断，就是佛法所说的轮回。好。